天生我材必有用。先看一篇朋友从网络上传给我的文章，文章内容如下：每一个家长都希望望子成龙，又有几个家长在面对孩子不争气的时刻能保持理解与同情的心态呢？有些家长爆笑斥责，有些威胁利诱，有的甚至挥拳相向，这种非但没有效果，反而更增加孩子的叛逆心理，使他们对自己愈加没有信心，对学习越来越憎恨。当父母的情绪控制得不好，并无助开导孩子，身为父母一定要先有稳定的 EQ、 平和的心境、超前的视野、宽容的胸襟，才能启发与开拓孩子的内在潜能。有个孩子对一个问题一直想不通，为什么同桌的同学想考第一名就考第一名，而自己想考第一名却考了全班第21名。回家以后他问妈妈，妈妈，我是不是比别人笨呢？我觉得我和他一样听老师的话，一样认真地做作业，可是为什么我总是比他落后呢？妈妈听了儿子的话，感觉儿子开始有了自尊心，而这种自尊心正在被学校的排名伤害。他望着儿子没有回答，因为他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又有一次考试，孩子考了第17名，而他的同学还是第一名。回家以后，儿子又问了同样的问题，他真讲说，人的智力的确有369等，考第一名的人脑子就是比一般人要更灵活。然而这样的回答难道是孩子想知道的答案吗？他没有说出口。事后回想，他庆幸自己没有说出口，应该怎么样回答孩子的问题呢？有几次他真的想重复那几句被30000个父母重复了30000次的话，你太贪玩了，你在学习的时候还不够勤奋，你看别人比起来还不够努力，用这些理由来搪塞儿子。不过呢，像他儿子这样脑袋不够聪明，在班上成绩不甚突出的孩子，平时活得还不够辛苦吗？他没有那么做，他想为儿子的问题找到一个完美的答案。儿子小学毕业，虽然比过去更加的努力，但依然没有赶上其他的同学。不过呢，和过去相比，他的成绩一直在进步。为了对儿子的进步表示赞赏，他带他去看了一次大海。就是在这次旅行之中，这位母亲回答了儿子的问题。如今这一位儿子再也不担心自己的名次，也再也没有人追问他小时候成绩排名第几，因为他已经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大学。放寒假回家，母校请他给同学以及家长做一段演说。演说之中，他讲了小时候的一段经历。我和母亲坐在沙滩上，他指着前面对我说，你看那些在海边真实的鸟儿，当海浪打过来的时候，小麻雀总能迅速地起飞，它们拍打2-3下翅膀就能升入天空，而海鸥总是显得非常的笨拙，它们飞入天空总要等很长的时间。可是呢，真正能飞越大海、横越过大洋的，却是那个看起来很笨拙的海鸥。这场演说让很多母亲流下了眼泪，其中包括了她自己的母亲。这位母亲从来不说一些令孩子泄气的话，在找不到适当答案以前呢，她宁可沉默，以自身的感受去支持孩子一步一步的成长。孩子在这样宽容的环境之下，最后交出了优秀的成绩单。教育是对生命个体的尊重和唤醒，是对人的内在潜能的开发和扩展。让孩子健康的成长，需要一种和平的心境，一种智慧的胸襟，一种独特的魅力，这一切必须以宽容为基础。以上就是这一篇文章。这篇文章说的对吗？大部分是对的，尤其开头那几句，身为父母一定要先有稳定的 EQ、 平和的心境、超前的视野、宽容的胸襟，才能启发与拓展孩子的内在潜能。可惜呢，即使作者如此说，却也缺乏超前的视野，因为文章从头到尾始终拿考试成绩作为孩子是否优秀的唯一参考标准。谁说成绩不好的孩子就不优秀？什么是优秀？ IQ 高吗？记忆力好吗？比同学花更多的时间准备考试吗？除了这三项，学校的考试还能考出什么东西？成绩好的小孩就是优秀的小孩，这是何等错误的观念。你没有见过那种永远考第一名，言行却是自私自利又狂妄到极点的学生吗？你希望自己的小孩是这样子的永远第一名吗？千万记住，考试成绩只是优不优秀中间的一个参考因素而已。真的要评论一个人的优不优秀，可以参考的因素可能有几十几百种。你有没有参加过运动会？纵然没有也看过吧。请问运动会是不是在比赛谁是优秀的选手？请注意哦，这里又出现了优秀两个字，不过呢，它的范围变小了，局限在运动的范畴。即使是范畴比较小的运动，2008年奥运的竞赛项目也高达28类302项，每一项在全世界都存在几百几千甚至几万个优秀的运动选手。 弹性好的去参加跳高，耐力好的可以选择马拉松，手臂力量大的不妨丢个铅球，明白吗？若要比谁更优秀，首先应规范比的是哪一个方面。姚明可能是一个优秀的跳水选手吗？王建民适合摔柔道吗？老虎舞池参加举重又会有什么结果呢？同样的，一个孩子优不优秀绝不是考试成绩就能代表的，考试成绩只能测出学生的 IQ、 记忆力以及准备程度。这就如同参加奥运，假如所有的比赛项目只有跳高、柔道、举重三项，这要如何让其他的选手服气呢？如今我越是年长，看的人越是多，也越加的否定考试的重要性。例如有一天我在安排办公室器材的摆置，我东折腾西折腾了好半天，自认为摆得很到位，有点得意的叫朋友进来看，没有想到这位朋友进来以后，视线仅仅扫了一圈，随随便便就说出了两三个改变的方案。我暗自压抑，照着他的建议搬动，果然空间的利用更加妥当，视觉的效果也更好。从那一天开始，我晓得这个朋友对空间的观念要远比我强。另外呢，还有一个朋友对色彩的搭配很有一套，你看他穿衣服总是觉得那么的世切。至于我呢，常买一些让自己后悔一辈子没有穿过几次的衣服，身上搭配的行头也永远被他批评得一塌糊涂。还有一个朋友，他的味觉特别灵敏，什么食材配上什么食材可能产生什么效果，他不必亲口尝，但他坐在那里想，他就能够说出几分道理。还有一个朋友对大局似乎是有动足机先的能力，常听他分析未来，总是说得头头是道，而后来的发展却也印证了他的预判大部分是对的。这四个朋友我可以毫不客气地告诉你，学生的时候他们的考试成绩远远在我之后，到底谁是优秀谁又不优秀？评断一个人的优不优秀可以比较的项目太多了，例如有一些人音感很好，好比说莫扎特，有一些人色感很好，好比说毕卡索，有一些人空间的感觉很强烈，好比说贝聿铭，也有一些人嗅觉格外灵敏，好比说法国香锁的配置人。不管哪一方面，只要有一点特色超越一般人，专心朝这个方向发展，就会成就一番事业。人生真正难的是找出自己在哪一方面能够超越一般人，还有呢，心无二致的朝这个方面发展。天生我材必有用，绝对不假。